哎，朋友们平安。刚才是说很有意思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诗班的唱诗，说在活在主的荣耀中是一种主体的选择。那么很有意思啊，那什么意思呢？选择的意思是说，你只有把你的主体生命投放进来，于是才在主的荣耀中。其实，在创世中，在普遍启示中，上帝的荣光普照万物，基督已经讲了哈，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雨手淋这个雨水淋在这个义人的头上，也淋在歹人的头上。如果是创世无限上帝的无限荣光，也就普照一切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进入呢？如果你只是承受一个外在的外形的恩典，其实你不是用选择，是一个给定。神就是这么爱了所有的人，即使是一个罪人，神也将雨水和阳光赐给他了，那也是创世的荣耀。但是我们的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要领受的荣耀是生命的荣耀，不仅是外在的光照、外在的祝福，乃是生命里头承载了无限神他自己荣耀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所领受的承载的上帝的荣耀是主体的荣耀，是生命的荣耀。那只要是生命的荣耀，你就必须活在里头，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被动的领受，可以被动的强加，唯有生命必须是你自己的选择，必须是你自己的主宰，必须是你自己主体的表达。所以其实宣教年会就是干这件事儿，它不是关于外头有一个事工，我们去做一些外头的事，它是一种生命的呼召，说哎，你愿意承载主无限的荣光吗？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在你的老我里头继续凝固在你自己的物化的属肉体的生命之中，还是说我要做一个抉择，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到主他自己的主权之下，来承载他的荣光，来承载他的生命，使我自己这原本有限的生命成为主荣光和生命的管道和载器。其实宣教年会就是干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让大家奉献一点钱，只是说你以后花点时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承载无限神生命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主体的抉择，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放到主的祭坛中，不是给予乃是领受。主的荣光今天就在，主的生命就在呼召我们，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摆上来承载？这就是主对我们的挑战。这是每一次不管在什么样的宣教的机会，宣教士的分享，我们宣教需要的分享，我们宣教年会所分享的真理，其实都是这件事，就是要呼召人的生命进入到主他自己无限的不断流出来的生命中，去加入这个生命之流，成为那流的活水的一部分。好，我们教会就叫活水哈，我们的水是活的吗？这是真正的挑战哈。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哎呀，感谢你，就是这样将那无限的生命，将那真正无罪的荣光赐给我们了。我们的罪性就在我们自己里头凝固在我们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头，在我们自我中心的生活中抓紧了我们那些属肉体的在有限生命中会死在罪中的那过去的老我之中。但是主，你就是用十字架，用这样的生命的荣耀不断地光照我们，使我们也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在主你自己的生命的充灌下重生复活，有你的样式，有你的爱，有你真理真正的力量，以致我们能承载你生命的时候，让你的生命主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又真又活的行在地里头，有那无限的荣光不断的漫溢而出，有那活水的江河不断的从我们这边流出来，于是就祝福万民，祝福我们周边的福音的朋友，也我们彼此建造，彼此祝福了。那就求主呢，让你的生命住进来，我们的心门总是半开半掩的，让你的圣灵进来的时候，就打破我们的阻碍你的罪性的老我的封闭，让主你那丰盛的恩典，我们原本不能够承载的恩典，就这样动态的进入我们的生命， 在流转漫溢中不断地使我们的生命的疆域扩大了，使我们与你的关系加深了，让我们走到你自己生命的深层，以致我们自己也承载着主你自己的荣光。求主呢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放在手中，我们每一次与你真相会了，每一次面对面看到你的荣光了，那荣光就反射在我们的面上，也能够照亮他人。求主呢做保守的工作，求你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宣教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啊。昨天有人这个说，这个同工来问我说，你们教会怎么定义宣教的事工呢？啊，很有意思。那什么宣教呢？其实它实际上我大概清楚哈，因为在每个教会都发现这个问题：什么是本地布道？什么是宣教事工啊？那我们很难界定哈，每个地方都是有地理上的可以划分，但是很有意思在这儿了，它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说法是相同的。宣教呢就是找邻居，啊，很有意思了。那宣教说邻居不是很清楚的吗？我要想找邻居的话，我们现在都有这个 Google Map 是不是？然后你把你的那个地名，这个你居住的那个房子哈，那个号，叭一打进去，于是你的 neighborhood 不就是显示了吗？那不就是你周围方圆的这几百米吗？这不就是我的邻居吗？住在那儿的人不就是我的邻居吗？真的吗？那真是你的邻居吗？啊，这是我们真正的事情哈。当然，宣教从外形上来说，就是我走出我所在的城，然后到外头去。如果我在撒玛利亚的话，那我撒玛利亚里头的这个似乎就是我的邻居哈。外头要走出去，就是要到外头去建立邻里啊。但是有一件事哈，这件事是不是关于地理啊？地理是一个属肉体的概念啊，是一个正确的说不是属肉体，是一个肉体的概念啊。因为有肉身才有时空，于是才有说近的地方叫邻里，远的地方就不是邻里啊。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教导中，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情况。他说，邻里或者邻居是一个生命的概念，是一个关系的概念，是一个内在主体连接的概念，不是一个地缘的概念。所以谁是我的邻居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了哈。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哈，耶稣基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是将他自己的生命样式向我们彰显了，而且这个样式中就包含着宣教的基本方式。离开了这个方式，一切的宣教都是一个外在的事儿，都是一个工作。但是一旦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样式在里头了，所有的宣教都是生命的表达，都是生命的建立，也是生命的领受和祝福，是吧？所以我们来看哈，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话中哈，在记载的这个见证中，实际上耶稣基督他自己告诉了我们宣教的本质和宣教的真正的样式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好，这个看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这个25节开始的一个经文，这是一个对话，很有意思了，非常非常像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我们其实每日我在教会的牧养20多年里头，其实碰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不仅慕道友是这样和耶稣基督对话，我们基督徒也这样对话。好了，我们先看哈，有一位律法师，他跟耶稣基督对话了。律法师是什么人呢？律法师就是那些从小可能是3岁可能是4岁然后呢就专门用一生来研究摩西五经的人。因为摩西五经就他们是政教合一的哈，所以摩西五经在那个地方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规条，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法律。所以这些律法师就学习这些东西了。那么怎么学呢？啊，他们那个时代的是没有印刷术哈，这些律法师是将摩西五经的每一句都背下来的，啊，很有意思啊。就像我们早期牧师一样，我们今天牧师没这功课了，以前的牧师就是用拉丁文将所有的经文都背下来的，啊，所以他是很清楚律法是什么，然后很清楚说在律法中所传递的永生是什么。这一位呢还是一位我觉得是相当在学问上非常高超的律法师。一般的律法师呢，我说的低级的律法师呢，就是背规条， 一条两条三条哈，然后呢他背了很多哈。你比如说当这个耶稣基督问那位年轻官的时候，有人会说是马可哈，我不知道，这个早期这个教会是有人研究这件事，说哎你怎么得永生啊，啊那我要执行律法，律法是什么啊，一条两条把十诫说一遍哈，这是比较低级的律法师啊。我们这位律法师呢是精通律法的系统神学的人，非常清楚的哈。所以当这个他跟耶稣基督谈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不清楚律法是什么，他也不是不清楚永生的真理是什么，但他真正的问题我们下面就看见了。所以他在谈话中首先他不清楚说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第一件事是以他自己做主来试探我的主，很有意思啊。如果是主你怎么试探他呀，你肯定不认他做主才会试探他，对不对？所以在整个的这关系谈话中他还没有遵从他的主，哎，说来试探了。试探说什么呢？他先就是探讨永生的真理。所以探讨永生的真理本身不能够使你得永生啊。他讲了，哎，请问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这是一个试探。为什么呢？这不是很好吗？这是追求吗？不，他在里头在寻求理念的解释，在这个理念的解释中他实际上要逃避的是生命的遵循啊，这是真正的区别。我们今天很有意思，有的人说你教他生命的时候他就一不愿意接受，他说要给我更多的教导。什么教导呢？我要索取更全面的所谓的理念的真理。于是我在寻求理念真理的时候逃避的就是这一条，你愿不愿意用生命去遵行？凡是遵行的事都简单之极，你都可以做的，用不着去想那么复杂的事儿。你越想的复杂了，可能越不想做。中国足球队你看到了吗？其实每个人都清楚怎么踢足球，就是踢不好，因为踢的时候不下功夫，光去看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现在问题哈。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他来寻求的是一个理念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问他了，就说：“哎，律法就已经告诉你怎么得永生啊。”律法本身的本质中就包含着得永生的最基本的方式，你知道吗？我知道。所以这一位是真的对律法有完全研究的人，所以他就后讲了。他讲的两条呢，就是律法，他马上，他没有像刚才说的那位年轻的官去隶属什么十诫，他马上直指了律法的核心，他的总则就是两条。一条呢，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一条。律法所有的事儿都是要跟神同一，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特怕听前面这个爱神我们都会听，但是一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我们就不愿意听了。人是很有意思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跟神的同一达到生命的高度就是全部，因为生命是不可解构的一个整体，你除了整体性的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神，你是不可能跟神同一的。只要你还保留着老我，只要你把另一部分将这个你生命一割裂了，它就变成了部分性的事情了，而部分性的事情就一定不可能包含整体的生命啊。所以一定，这就是整个律法要做的，不是一条一条的要行那个外在的部分性的行为。他说在这个行为中除了你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遵行主，去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你是没有办法跟神同一的。说第一条说得很清楚啊，这一位知道，不是不知道，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不知道圣经的真理吗？你不知道得永生应当怎么做吗？你不知道不背十字架就不能去天国吗？你都很清楚，不用我讲，你可能比我讲的都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一会儿看到了实质是什么，后面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后面第二条和头一条是不能分隔的啊。第二条是什么呢？哦，他说第二条就是要爱邻居如同爱自己啊。那这一条和前一条是有相连的，是不可分隔的。后一条是前一条的实体化，前一条是后一条的本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向度。好，我们先说了，如果单看这一句的话，那很多人都理解啊，好像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己所不欲的话也讲过嘛。但是这个里头有什么区别呢？有很本质的区别。如果这个自己是你的老我，它就是有限的。如果这个自己是你过去的自我中心的罪人的话，它就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爱自己的事儿，如果是在有限的自我的罪性的包裹之下，那么实际上是不能爱他人的，因为爱也是你的强加，是你把你的自我安在人家头上。嗯，我大概说，我们中间有没有湖北来的弟兄？有从湖北来的？好，湖北来。对，我这个大概在，我都不知道多少年，我现在这个数字，很多很多年以前哈，我去过荆州地区，在那边住了半年，那个时候去干校哈。那么作为解放军嘛，那我们也那个时候要学习，就曾经到老百姓家去，然后跟他们叫做五同哈，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啊，然后这叫五同。好，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真的是那个时候啊，湖北我们去的荆州这个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体制的问题哈，然后呢变得农民都很贫穷。我去里面是又有鱼又有稻子，然后又有这个棉花，但是老百姓吃的东西连油都没有。那这个解放军来了嘛，他们特别爱解放军哈、啊、那时候解放军声誉还不错，所以去了以后他就很爱我们，然后就说请我们吃，他还专门找了一个借口请我们吃饭。那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最爱吃的东西。然后你猜是什么？肉当时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那什么肉呢？那么因为在没有油水的地方，肥肉，吃肉是不要瘦的，肥肉是最好的。然后都是这么宽哈、啊、这么厚，然后你想没有油也没有酱油的，白的煮了以后，然后就是解放军我们最爱吃的东西给你吃了。你好，这是爱人如己啊，当然这是好心哈、啊、他的爱心我也领受了。但是最主要就在这儿，如果你仅仅是以你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爱心去爱人的话，其实你在伤害你的邻居，你在推远你的邻居，你在真正的吞并你的邻居，让你的邻居变成你爱好的奴隶。所以显然说，爱人如己并不是一个世间的真理，这个必须与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做前提的。他的意思说很简单，有了第一条，你里头的主体的生命就改变了。你除了你狭小的自我以外，你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神无限的生命境界那样的内在的幅度了。你有了新我，这个新我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那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样式，有耶稣基督真理爱心深度的那个我了。当这个我来的时候，我如果爱我这么宽阔的疆域的时候，于是我所爱的那个邻居就出现了。说的难听点，如果以我们的老我，谁是我们的邻居啊？你就想想哈、啊，你跟邻居都不是真正的邻居啊。好，这是两条哈，但是后一条也不能去掉啊。那我说我已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的神了，但是表现在哪儿呢？我们可以说我已经把它看得很清楚了，我就爱这位神。那你爱的是什么呢？那只是一个理念，没有看到它实体的表现，对不对？我可以说，哎，我抒发我最大的主体的热情去爱他了，但是你爱里头有什么表现出来你是爱他的啊？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早就讲了哈，说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因为看不见的神只能看不见的去爱。所以当你说我已经尽心尽意爱了，你看我主体的这么大的表现去爱了，其实你爱的只是你自己在无限上帝上的投影，因为没有有形的实体能让你的爱展开。好，这边就讲了，如果我爱神的时候有实体是什么呢？这个小子里头最小的一位，你将一杯凉水给他，就是给我，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些人包括是罪人，包括是弟兄，所有世间的人都不在我的爱之外。如果你有我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在实体性的将它表达出来吧，就爱每一个放在你面前的实体的人，不管他是罪人还是我们的同这个弟兄哈、啊、这就是后面一条。后面这一条它不可或缺的原因就在于这儿，因为它是爱神的实体化表现。你爱呢看不见的神，就表现在你爱看得见的弟兄；你爱呢看不见的神，就表现在你爱呢看得见的罪人身上。如果你不爱这个邻居的话，你就不能爱神，啊，倒过来也是一样，你不爱神，你不爱邻居，对不对？两边是，记住啊，是不可互分的， 悖论性的互补的反合性的这个一个爱的这个表达啊。好，这个事情，这个律法师回答的对呀，总纲都回答出来了，整个旧约和新约的连接他全说出来了。他并不是不了解新约，一个真正能够看懂旧约的人，他已经看到了新约，新约中的永生的真理已经包含在旧约的总纲，已经在里头了，对不对？但是他得救了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哪怕你把系统神学说得再系统，哪怕你把圣经的字句研究得再深透，都不能使你得永生。后面耶稣基督的挑战就告他永生的方式了，他说得很清楚哈，耶稣基督说，哎，你回答对了，你回答正确了，但是这不够，你回答了正确的理念，叙说了最完备的理念真理，那就完了吗？不，你没得永生，你必须这样，后面这句话，你也如此行了，你就得永生了。永生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对不对？你不活你怎么得永生啊？你不活出来永生在哪里呢？你口头的一个 lip service 就能够骗得一个永生吗？没有。你理念想清楚了，那个抽象的图示，你就得永生了吗？永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不活在里头，永生就不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所以你就这样做吧，你回答的对都是在你大脑中，你这样做了你就得永生了。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哈，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吗？我都回答的对，每一条都有的，我都系统的都能说明的非常的精要，但是那就是永生吗？我就是不如此做，这就是问题哈。所以宣教的问题也是，我来了很久，是我们听的同工都是问我这个问题，怎么宣教的道理还有我讲吗？你们大家都清楚的，怎么让他去？我说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是去了才能让他去。记住啊，我们昨天上午讲的全是这件事情，你只有活了才能得生命，你自己怎么想怎么在外头去分析都不能得生命。所以宣教年会最根本的事不是讲清道理，这些道理你们都懂，最重要的就是呼召你，你愿不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如此行，就是这就是关键哈。好，如此行的关键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了。所以刚才两条不能分隔，这个律法师是我看到的最最知道，不管是从理念上啊，最最知道律法的人，他马上看到了律法总纲中的要害是什么。我说的要害不是怎么想的要害，是怎么行的要害，他马上想清楚了。所以他第一个挑战就在这儿了，他说，哎，谁是我的邻居啊？谁是我的邻居，对不对？他已经看出来说，只有在爱邻居中，于是爱人如己中，于是那上爱上帝的生命才能实现了。他看到这个实体的要害，他看到了要去做的障碍是什么，他很清楚，不是说我空的去履行了仪式，不是因为我书面上完全了解了上帝，真正得永生的问题是在实体化要去行，而我为什么不去行？因为我不知道谁是我的邻居啊，这就是关键。谁是你的邻居啊？我们可以欢呼说，我们要到万民中传福音，我们就是不知道那一位万民中的那一位民在哪儿啊，这是关键了。你可以说我是有热情的，我愿意为主这个舍身的，但是那一个因为没出现，所以我的热情永远不能实体化。就是那一位，谁是你的邻居啊？谁是你宣教的对象？谁是你福音的这个真正的宣传的对象？这就是关键，因为这一切就将你爱主真正想宣教的心智落实了。那一位是谁？你听了这么多宣教士到这儿来分享，到底哪里是你生命要投入的地方？这就是你真正宣教落实的地方。你可以学习任何的宣教学，你可以在激情万丈的说呼吁说怎么宣教，但是只要你没有这个具象的面前实体投入的对象，你的所有的宣教都是空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一位呢，耍滑头的，他理念上很清楚，他说，哎呀，我是想爱人，我是想爱主的，我也知道说爱这个看得见的邻居是我爱神的关键，但是我没有邻居啊，谁是我的邻居？你告诉我应该爱谁啊？ 这句话没法回答，因为一回答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只要是属肉体的，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差别。你真的认为说住在你旁边那一位，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哈，你住在113号，那115号的那一家就是你邻居吗？很有意思了，你为什么没带他到教会来？因为你不是他邻居，因为他是白人，他是黑人，他是从大陆来，我是香港的，对不对？我们都不认他是邻居，因为什么？只要是肉体的就有差别，就可以在差别中找出他不是邻居的不同来，很有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知道说他里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耶稣基督的回答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这个缺少的回答哈。耶稣没有跟他分析说，哎，你两条说得很清楚，你现在问题在哪儿？没讲。耶稣基督讲一个见证或讲一个故事，啊，这是耶稣基督讲道三分之二的方式，就是用这个。但是你今天有你听到多少讲道是用这种方式的？耶稣讲故事，因为无限只能用具象的个性的方式承载，所有的理念都是有限的。我们昨天也这个专门讲了，昨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好了，他就讲了说这个，说哎，好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哈，他就讲了，开始讲故事了。第一个故事就是说，从前呀，有一个犹太人，因为很简单啊，他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哈，因为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聚集的中心地点。我刚才问了，我只有一位举手，有多少人是从北京来的？啊，然后这个从北京来的人都认为他是最中国人的人。你看，你们说话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嘛？你看，就我们，所以其实耶路撒冷是一样，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最犹太的人，所以他是个犹太人，可以明显的说明了哈，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这位犹太人呢就出去行走了，去耶利哥了，但是呢不巧碰到强盗了。这是中东的一个我不知道的文化罪性的典范啊！我不知道你看没有看过这个阿里巴巴的故事，《1001夜》里啊，你看都是强盗哈。在那边因为是有很多的商路，是一个欧亚非的商界的这个中心哈，于是那边很多强盗，所以这个可能是在当地非常常见的。耶稣基督讲的都是当下的事儿，都是一说大家就知道的事儿，啊，不是讲那些远的抽象的道理，都是贴近的说，哎，你看都是大家熟悉的事儿。这件事是在当时的中东非常经常的事儿，所以他说，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嘛，有强盗吧？你看这一位一出去到耶利哥就被强盗抢了，强盗抢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啊，落在强盗手里了。他就讲的说，他有很大的伤害，啊，第一个他的财物，连衣服都扒了，那随身带的东西肯定都抢走了嘛，不存在了，财物的很大的损失。那么肉身呢？肉身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对不对？被人打得半死，啊，打得半死得到你的这个生理上得受到了多大伤害，还不要说他可能休克了，可能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创伤，就是他这个整个的人格上由于一个外在的事件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啊，有缺乏的人，有伤害，有被伤害的人，这是呢他真正的这个所指出的地方了。哎，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你在寻找邻居的时候，你会寻找到纽约 Hollings 这样的地方吗？我有去很多的宣教年会，他们讲说，我听他们就讲介绍这个宣教地哈，下次我们要到这儿短宣，你知道吗？因为那边有好吃的。哎，我们要去那儿，因为那有一个景点啊，我们去的地方是加添我们，是增添我们自我的享受啊。但是其实宣教地可能最最需要的，你要带去的地方是什么？是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哈，有需要的人才会去寻找，自我富足的人会到外头去寻找援助吗？好，我们看到了这个需要哈。当然我们这边讲的最大的需要是灵魂啊，我们去的整个世界是灵魂的沙漠，灵性的沙漠哈，我们要去啊。好，达到了，那有需要了，讲得很清楚了。有这么一个人，他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人是你的邻居吗？啊，第一个人过来了，特别像他的邻居，因为这一位是祭司，显然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而且是牧养犹太人的，是原本设定做犹太人与上帝同一的中保的人，啊，好了，看见了，啊，过来了，好，你看祭司过来了哈，然后从里边路过了，看见他了，就从身边走过去了，视若无睹，看见了吗？当然看见了，他已经写了吗？耶稣基督他看见了， 看见了为什么不停下？这是你的同胞，是你的邻居，你为什么不停下？他里头没看见。所以所有的邻居只能透过主体生命的眼界才看见，只要是属肉体的外在的你都看不见，因为你看见的只是差异。肉身都是多彩的，肉身都是有多样的，彼此区别的，所以你看不见，每一个都有差异的。那祭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啊，基本一想说，哎呦，这个也不是我这个牧区的人，不用管他了，对不对？有差异，他是犹太人，但不是我牧区的人呢，我就过去了，对不对？是肉身他没有认同，记住啊，肉身他没有看见，没有认同，没有同频，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肉身有差异啊，里头呢？他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你们里头真正所信奉的那一位神不能将你连接吗？没有，走过去了。我们有多少次也走过去了，我就惭愧啊，我作为牧师就经常这样走过去了。好了，第二位利未人，哇，这一族是专门侍奉神的，那也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了啊。那么看见了吗？也看见了，就从路边过去了，也从旁边，他这个英文中特别好，就是从旁边走过去了，就是从旁边，就是在那个你的邻居的那个地方，你看都不看，因为你认为他不是邻居，就过去了。我跟他没有接近，我跟他是有区别的。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过去了也过去了。好，两位都是一样，所以你只要还在属肉体的眼界中，你只要像这位律法师这样以外在的真理去衡量的时候，永远衡量不出真正的谁是。所以这个就重要了哈，最终是要落实到那个实体，那个个性。只要放在你旁边的实体，你不能够用内在的眼光去看，你就永远不会让你的爱心和真理，让宣教在你的生命中生发。啊，就是这一位，现在挑战给你了。所以没有讲说谁是谁不是，就是有一位就放在你旁边的人，他现在发生这样的需要了，这样的真正的需求了，需要被拯救了，你去救他吗？你只要救他，后面你所说的一切的宣教的理念，一切关于爱神的真理都会发生了。如果你没去，那这个真理就没在你的主体生命中发生。实际的挑战谁看见了呢？你看，一方面是肉身，是一个实体放在面前了，一方面是道的眼界，你有呢无限道的眼界和无限道的爱心临到这一位吗？啊，这是后面这位要做的。我们今天都是这个问题啊。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个性化的具体的使那个生命活出来。我在很多年以前啊，有病的，我上这个本科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呢，他的这个父亲的朋友是一位这个右派啊，是一位我很尊重的前辈。那么他是过去老是知识分子，是琴棋书画什么都懂的哈。那么他虽然被打到右派了，已经不能再从事这个文化工作了哈，但是还是可以跟文化有关系。其中呢，他的那些业余的爱好都成为他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这和人的关系哈。他是某一个省的围棋队的，他没有那个时候工资关系啊，没有公职，是围棋队的这个教练哈，琴棋书画嘛。另一件爱好呢，就是治病，啊，治病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我身体很不好。同学就带到他那儿去了，去了以后他说：“哎，这个摸了一下。”当时他说：“我没病啊。”先说，但是呢，我在那边学了这个前辈很多东西。他其中就讲到这个事，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举到了一个方子，叫做小柴胡汤加减，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非常简单的小柴胡汤，就是以柴胡煮成的汤嘛，对不对？柴胡是君药，这个金纯佐食啊，我见不见君药啊？然后呢，只配两味非常简单的陈药，三味药就可以治感冒，不就很简单了吗？千古名方啊，连张仲景都记载过这么样的名方，然后专门治这个感冒的。为什么中国还有那么多感冒？这么简单，买了三味一煮，你不就治好了吗？啊，所以不是在这个抽象的比例，是在加减上，就是这三味东西没有一点变化，能治那个性的病就在加减上，怎么搭配？所以你如果不以这个个性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个性的境遇，不能综合的去处理这个个性化的具象的东西，于是呢，千古的名方是不能治病的。我们也是这样，那位律法师得到了灵命的秘方，却不能治病，因为他就是不能够确认 哪个是实体性的、个性化的，让那个东西落实的对象，啊，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今天太多了，我到这个，哎呀，我在世界各地讲到，我翻译说，就我们这儿脑子最大，什么都有了，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到那边不用说哈，还不要说你去这个什么，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一般有一点追求的弟兄搬到很多地区，就在那边可以讲道啊，你知道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你活得到比人差呢？因为你从来不能够面对你面前的这一位，我可以爱普世的人，就是不能爱我面前应当把生命摆上的这一位，这就是关键。所以这边好了，我们看到了有榜样了，撒玛利亚人来了。撒玛利亚人不是邻居啊，撒玛利亚虽然住在那个犹太全地的边上山上，但他不是邻居啊，因为在文化上他们是有极大差异的，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的，这些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们是血缘被人家混了的人，是我们隔绝的人，是罪人，我们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的啊，是这么一批人。那这个人过来了，看到了犹太人平常老欺负我们的人，就像我们不好说的，说的不好听点啊，中国人现在强大了，还真找欺压的人不太容易了。想想，比如说越南人进过来了，一看中国人，老想着你们79年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不是这个邻居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一位很有意思了，那这一位来了也看见了，他却停下了。前面都是这个词是完全一样的，三个人都看见了，前两个人看见了没看见。因为他们所有的看见都被他的看见给挡住了。我们今天忘了哈，我们不是被不见挡住的，我们是被看见挡住的。原因什么？当你只看属肉体的东西，只看理念的时候，于是就遮挡了、遮蔽了那更大的无限生命和他的爱的进入。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一位什么看到了？他这一位就里头看见了，因为他里头动了慈心，说得很清楚，是里头看见了。外头的东西只能打到外头的事儿，所以我到这儿来讲什么事工的需要，讲什么理念的东西，只能你眼光看的外在，除了你生命改变，这些东西都是无效的，对吧？他说不，如果你里头有无限上帝的生命，你看谁都是邻居。如果你里头只是一个理念的定义，只是一个自我属肉体的外在的文化特征的话，你看谁都不是邻居。你可以想想你跟谁打架最厉害，都是你的邻居，远地还打不着呢，是吧？以前讲的远交近攻，对不对？近处咱就打，远处咱们都说好朋友，因为远处不需要付出，这个没有利益的冲突。这个就是他看到了是里头，里头有无限上帝的生命，有无限上帝的爱，于是他在外头就看出了那爱的对象是谁，啊，动了慈心了。但是这一条仍然必须在实体上实现，讲得很清楚了。后面说这个是跟理念很大区别的，理念的正确绝对驱动不了你的生命，但是灵的领受就一定驱动你的生命，因为灵是对整体生命的主宰，而理念只是生命的一个层次啊。于是小的车是动不了，我们昨天特别讲的，正确的理念也动不了你有罪的生命，因为你的层次比它低。只有生命哈，只有灵能驱动人的生命，而且也必须驱动人的生命。正是在具象的肉身的驱动之中，他灵才表明了自己的主宰地位。啊，后面就说一动了慈心，有圣灵的感动，就会发生这件事了。第一件事就是舍己，油和酒都是宝贵的东西，在当时，他拿出来了，为这个缺乏和受伤害者做医治。啊，你愿意拿出来吗？我刚才看了，这两天我都看到说同工和牧者每次都拿一张表，是不是？表上最先说的什么？我们这次教会有19万的宣教年金这个基金，然后呢，你愿意给哪一个去，记住啊，去治病的人？我们所有的那些宣教士都是去补足那个地区灵命和其他不足的人。你的酒有没有写上？你的油有没有写在那里？这就是很实际的东西，因为你自己可能有你的打算。其实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再把你的这个工资去掉一半，就生活得很好。但是因为你有更高的属肉体的标准去追求那些东西，于是你的那个己就不能舍掉，所以现在舍掉了。 你要把你的计划改变了。于是里头有神的时候，然后将所有你看有缺乏的人放在你自己里头的时候，记住啊，那不是外人，那是我的邻居，那是我自己，我才爱像爱我自己一样爱他的时候，于是你自己的计划就扩大了，不再是你家的房子了，不再是你家的汽车了，不是你以后的退休基金了，不是你今天的出游了，你今天的油和酒，那要放在自己里头，是放在你的邻居里头，是在的以基督的爱所覆盖的那个新我的范围里头了。你的生命，你的油和酒的重新安排有没有？如果有，就显示出那是圣灵的感动，那是基督无限的爱拓展了，将那些似乎从肉身中看起来不相干的人成为了你自己的邻居，成为了你要爱自己的那个范围里的对象。所以有没有啊？我不知道啊，这个你自己一会儿填表就知道了啊。那么后面说了，那有呢就完了吗？这是我们北美的教会，也是我自己的教会，也是特别喜欢出钱然后就雇佣别人去了。这一位呢，没有，这一位说得很清楚，他自己要下来走路了，对不对？自己要来扶持这一位，放在他自己的牲口上拉着走了，生命的摆上。你有没有参加短宣呀？有没有真正从里头用性命去表达？对，这个我们说的宣教事业，对那些远方似乎外在看起来遥远，但实际在灵里是我们邻居，是我们自己弟兄的那些人祷告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事哈。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好，后面的事很有意思。后面的事呢，就是他说这个不是一次性的事工，我们不是事工，事工只是一个载体。如果我们来讲事工的话，我可以讲很多戏剧性的事儿，我有这个讲故事的本事，要不我不做牧师啊，对。但是那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说的是难听的话，我说的不是戏剧性的你可以去摆上的地儿，是你的生命翻转才能去。这就是表明了这一位他所关心的是这个缺乏者的整体的生命，不是这一次我做了一个善举，哇，能够把你的酒和油拿出来，能够在这服侍一下，那不是很好的事情了吗？对吧？他说不，这要全然的负责。我们昨天上午为什么反复讲说要地方教会对地方教会的全民宣教，这就是有长久的生命的联系。你看这一位撒玛利亚人，然后先拿出银子来，你们一会儿可以拿出银子来哈，这不够，这拿出来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不够，因为这个还不能够完全表达你生命真正的这个摆上啊。后面说了，后面的事儿我都负责，我负责的是他的真正的生命的复原。所以后面讲了，你得什么，还得请你照应他哈，以后所有的钱甭管怎么花，只要把他治好了我负责。我们现在是这样，短宣很多地方去了一趟，成了一个我们自我的安慰，我去过一趟了，完成任务了，却忘了说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有多少人玩过找朋友的游戏？有没有人玩过？没有，对吧？我们就是两圈小朋友哈，啊，对着转，然后转到一个小朋友面前就说：“哎呀，找呀找，找朋友。”然后找到你这个好朋友，对不对？我找到你这位邻居了，啊，然后怎么样呢？敬个礼，握握手，对吧？然后以这个方式表达你是我的好朋友。那最后怎么样？再见。我们也不是短宣，也是当的短宣是一个命的相连，这是为什么我们回来要祷告，为什么持续的要跟他们保持联系，就是没有再见。我们是在主里头有永生关系的人，还再见什么？对不对？如果我的生命真相连的话，我们就有命和命的长久关系，不是事工的关系，不是我行了一个外在的善举在你身上，是我透过这种生命的请道和你的生命连在一块儿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祝福啊。好，耶稣基督做了总结，他说这三位，你说谁是那位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居呢？这个问话是完全颠倒的问话，听起来是一样的。一开始他问的是说谁是我的邻居，是以他者，是以客观做标准的，是以属肉体的人做标准的。现在倒过来了，我问你的主体，你是谁的邻居？或者我们正确的说，在圣灵的感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问主体，就是我，我是谁的邻居？ 邻居不是依照客观的地理的地缘的文化的外界的东西来衡量的，是以你的生命形态，你生命里头有没有基督，你生命里头有多深的基督，能够他的爱，基督的爱不是你的爱，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记住啊，不能去掉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拓展多宽，你就会在这个拓展的疆域中发现你的邻居。谁是你的邻居？没有基督的爱谁都不是。我跟我的邻居打得厉害着呢，我根本不看他是邻居，有基督的爱都是邻居，不管是在南非，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日本，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对，只要有基督的爱，他无限的大爱都会拓展出去。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条哈，最终要落实在那个个性的人身上。所以后面讲了说，我发现这非常有意思哈，后面那句话我非常感动。刚才这个领会的弟兄他讲，就我们前一次领会弟兄他说，你的祷告哈，你可以为这个宣教士祷告，请你告诉说是为哪一位宣教士祷告。哎呀，我发现这个就重要了，那一位具象的个性的能把生命付出的那个实体的到底是谁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哈。所以所有的爱心都是以主体实现的，记住啊，所有的宣教都是一种主体生命的流淌啊，外在的客观的事情只是载体，但是不能去掉，因为它是有具象形式的表达啊。好，后面又说，哎呀，这个人你看，这人非常聪明的人，他马上就认识到了，他说那个有爱心的是，他看出来了啊，但是他就是了吗？你认清了这也没用，后面耶稣基督又返回了，你就照样去做吧，仍然得永生是在这件事上，你就照样去行吧，你去按这个样式去活吧，那就是永生。永生不是一个想的事儿，不是道理的事儿，对不对？也不是激情表达的事儿，永生就是这样，就是去照样行吧，这是唯一的方式。有人说我得想清楚，学会了，不，你的行就是学的方式。谁会在游泳之前学会游泳呢？对你没用的，你可以在游泳岸上去学流体力学，去学什么运动生理学，去学所有的这个分解姿势，都不会能使你游泳。唯一能够学你学会游泳的就是去下水，你去游，于是就学会了。去行一次，去一次短宣吧，去了就感动了，去一次短宣吧，然后你就体会到在肉身和肉身的相接中那种真正需要的冲击，那种实体化要求你基督的爱在你里头实现的实体要求就会真正的兑现了。你如此去反复的行宣教，就会成为你内在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样式，成为一种本能，成为一种内在的驱力。只要是一有需要，你里头的耶稣基督就发动去实体化的实现。好，讲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了哈。昨天和前天都有一个，我们好像是跟我们以前同一教会的另外一个姐妹来了哈。她讲了一个事工，这个事工呢是讲到我们在贵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现在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哈，不是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现在非常重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我还没信主，我知道的哈。这个地名叫做石门坎，当然这个故事不是关于邻里，这个故事是关于怎么去找邻居啊。好，石门坎怎么样呢？这个我第一次看到这是在一个学报上，是关于教育学方面的，然后有一个贵州什么师范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写了，他说，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这个非常让人感到震惊的事实，说在云南的在贵州的深山里头，然后有那么两三个寨子，在这个寨子里头，那么人不太多，几百人里头，然后这个小寨子里头，他们以前在49年以前基本上是近乎于这个原始的生活状态，但是在这个里头，他们在过去上世纪的时候，上半叶出了将近150位大学生。我们今天大学生不值钱了，你想想说，在上世纪前半叶，在一个地方出现了150位大学生是什么含义？而且是在山寨里头，是在近乎原始的状态中，而且其中有5位是博士。哇，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不信主的这个教授他就觉得，哦，原来是有一样，有一个叫伯格里的牧师从伦敦到了那个地方跟他们同住了，记住啊，他必须有实体，同住了 于是就发生了这个转变。啊，后面好多这个叙述，我后来看了很多的资料，我成了信徒以后，我发现说后面有很多转变。原因很简单，发起是这么发起的。那么，伦敦是很大的城市了，就是伦敦如果比在美国比的话，可能芝加哥你们还算不上，那算是什么？我们三藩市可能有可能可以比啊，呵呵，得是纽约对吧？得是或者华盛顿，那就是说这个英国的这个纽约住了一个牧师，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原本在那生活好好的嘛。我现在碰到了很多北京人连外地都不去的，因为它是最好的地儿，伦敦也是哈最好的地方。但是他说，这个肉身的邻里不是我的邻里，哇，这不简单了。他说我要找我的邻居，上帝给我指定了邻居，上帝给我了另外一个这个一个地图，他告诉我的邻里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呢？有圣灵告诉我了，在中国。于是他就跑到中国来寻找他的邻居，那去了哪儿呢？就去了上海。上海在上世纪初期的时候，是你不能想象的。这个以前的老上海跟我讲，前辈文人说，他说其实你如果三十年代在那个这个上海聚集了很多文人哈，他说根本什么东京啊、香港，根本跟上海一比都是乡下，不得了哈，这是。这个东方明珠哈，那个英文中有一词，我是在一学文学中叫 go Shanghai， 我不知道听吗？这个就是到东方去冒险，这是象征的事情。那好了，去了上海，这不是跟你邻居很相像了吗？有这么多西式教育，有这么多外资公司，那时候叫买办，对不对？有这么多租界，然后有那么多洋式的建筑，那跟我们伦敦差，当然有还是要有一些差距哈，但是相对相似了嘛。可能是亚洲最接近于最像伦敦的地方就是上海，但他说这不是我的邻里，这不是邻居啊，上帝让我要的邻居，记住啊，是那些被衣服剥夺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是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这是我寻找邻居的标志，因为那是神最爱的人。于是他就说，哎，我要到内地去，内地哈，内地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内地会和他们这一批宣教士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跨越了地理和地缘的差异到中国的内地去，是文化的，最重要就是像草根老百姓。内地会的突破是这个，在中国宣教史上巨大的突破就这点。那伯格里牧师也有同样的感动，尽管他不是内地会的成员。好，那怎么走呢？走到了可能是贵阳，我忘了哈，一个大的城市，贵州的。然后去了以后呢，那就是比上海差远了嘛，中国的内地和沿海城市差非常大，那个时候的差距更大，现在小得多了。那他感觉还不够舒服，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看到的西式的东西，还看到了很多一定的文化和其他东西的这个供给哈，他觉得还不是。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火车，也没有什么汽车了，要坐船啊。我看他的日记中写的两岸的那个峭壁啊，他说都伸手都摸到，那我不知道是多窄的河啊，然后坐着船到了一个县城，然后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他的邻居。然后哦，那这些人都很贫穷了，文化上很落后，然后呢似乎跟他的文化的差异也非常大。他觉得说神呼召他们就是对这些有需要的中国人传福音啊，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他，神用圣灵的方式，用真正景域的开路告诉他说还有真正为他设定的邻里。他在那边待了两三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了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两个人，然后穿的是非常的糟糕，他说就跟那个麻袋破碎了一样，穿着这样的衣服。哎，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的哈，这就是那些被强盗剥夺了，还真是被强盗，后来发现被剥夺了、被欺压了的人。于是他就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他那两个人一听就接受了，在那边跟他同住，然后接受了福音，然后就回去了。过了大概六七天，这两个人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呢？他说为什么六七天呢？因为去他们那儿步行可能三四天，再步行回来，那么深的山里头啊。他说我们回去呢，你将这位我们所需要的拯救我们的救主告诉我们了，我们是特别需要，我们回去就跟我们寨子里人讲了，大家都说我们就等着这位救主呢，我们不仅是汉人都欺压不到他们，因为呢他的层次还太低，是旁边的少数民族，我忘了是苗族还是什么，在欺压他们、剥夺他们，他是 真的说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力量能够使我们像一个人的生活一样，全被别人拿走了，全被别人压着。那我们需要这位救主，你愿不愿意去我们的寨子？于是伯格里牧师就随他们说，那我去看一看吧。然后他们就骑到这个骑的这个可能是毛驴哈，我不知道骑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山间小，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走了。他说他跨过那个山涧的时候，他看因为那路就是旁边没有挡的很窄的小桥，他说往下一看看不见底儿，哇，那么高的山，这么崎岖的道路，进到那里去了，就看到了这些都穿着麻袋片，然后完全没有像样的房子，受着在人格上受着另外一个族裔在欺压的这些少数民族。他说这就是我的邻居，神为我选定的。我以为在县城已经找到了神为我选定，不，神他自己启示我了，这才是我的邻居，他就住在那里头。于是就有真理和恩典在这个地方彰显，永远是道成肉身的。不要以为无线电能传过去，不要以为印刷品能传过去，唯一能传过去的就是道成肉身，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真理。你得去，你的肉身得跟他的肉身只有相接，得有具象的生命对具象的生命，个性的生命对个性的生命，于是那无限的灵才能熏陶式的进入令人的生命。而去了，去了不仅带人信主，他们寨子大多数人都后来信主了，而且整个的生命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也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也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也用赤手空拳的跑到那个欺压的寨子，不断的去交涉，斥责他们的社会的不平等，然后保全他自己寨子的这些他牧养的羊能够有一个像人的生活。哇，后面到了什么情况？我们不仅说他这永生的梦想了，天国我们会遇到这些弟兄姐妹的。他说最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有学校，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游泳池，然后有排球队，有篮球队，有足球队，而且踢得非常好。这个四川有一个军阀叫刘湘哈，我不知道你川军史有研究非常有意思的，是四川军阀刘，姓刘的特别多。然后他们这个男人嘛，都是喜欢这个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所以他呢，刘湘是以他自己的这个足球队著称的，据说是在国军中这个足球最厉害的就是刘湘的军队。所以他买到的地方都带着他的这个足球队。他到了贵州的时候呢，哎，突然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村子的足球队很厉害，于是这个刘湘就说跟我们这个，我们是这个国军中最厉害的，那这是相当于我们八一队，跟你们打一下怎么样？然后一打之下，然后9-0，八一队是零，我们石门坎村子里的足球队是9。然后他不服，不服，说这我们是刚来轻敌了，我们再赛一场。我刚上一场我还说错了，我说10-0，第二场是11-0，啊，我们准备的更好了，了解你战术了。那我们也可能上次更轻敌啊，他们不是真是到了国际水平的，就是我们1939年到柏林奥运会的这个足球队里头有6位还是7位是石门坎的村民做了中国国家队的足球队的成员。整个人生命都改变了，受到了祝福。好，我还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一个人，不是因为他，乃是因为他感到了上帝的爱，因为他尽心尽意尽力尽这个尽性啊，爱主我的神，愿意让他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载体，而且是驱动着他自己有具体的对象去爱那位邻居，从伦敦来到了石门坎，于是就是石门坎那一代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不仅是内在的得永生，外在完全改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的人。这不就是我们要信的基督需要给我们带来的救赎吗？啊，但是还是这前提，你得如此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伯格里牧师做了，那是他做了，那是他用他的主体生命去做了，这是一个见证，这不是一个道理，我们也这样去行，于是就会有真正的生命的奇迹在所有的邻里都发生。你的邻里是谁？我们会有那张表哈，你的油和你的酒放在哪里？你未来的生命和你的祷告放在哪里？啊，神呼召你，还是这样？道理没用，真正的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求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一块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哎呀，你就是这样生命又真又活的进来了，于是我们这些只爱自己的人也能爱我的邻居了，看不见邻居的人也看见了，那就求主呢，让你的圣灵常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眼界中看到我们的邻居，那就是这一个，不管是在什么地区，南非也好，非洲也好，亚洲也好，就是这一位，求主呢，让我看见，给我这样圣灵的启示，让我也愿意以你的爱心，就爱眼前能看见这一位你所选定的那个个体，就像你为伯克里牧师选定了他的邻居一样，主你为我，为我自己选定那一位邻居，让我看见，让我愿意摆上，主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说，除了你那上十字架，借着你的血和水所赐下的圣灵，没有人能看见这件事。那么求主让你的圣灵让我能够破碎，能够使我的眼界能够打破，那鳞片能够下来，自我所设立的自我的疆域能够被突破，能够看到远方其实就是在生命很近虽然在地理很远的那个邻居，能向我逞试。求主呢做保守的工作，我们将每一位的放在手中，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求主让我这个人成为一个宣教的生命的典范，求主做保守的工作。我这样祷告，不，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